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是法利赛人来求主耶稣基督显神迹，但是主耶稣拒绝了，没有按他们的要求去显神迹。我们可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可能会今天听到的人有里面也会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要看神迹，看了他就信。但是今天这段经文会向我们显明，对罪人来说最需要的不是他们以为他们想要的什么神迹，而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好，我们分享之前，我们还是求主来帮助我们，阿们。好，我们看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来求主耶稣基督，你从天上显个神迹。其实我们看原文的话，就是一个sign，一个兆头。我们看马可福音，可以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从天上来的神迹。看起来他们对耶稣很尊重，他们称耶稣为夫子，好像认可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但是主耶稣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掌管万有的，对他来说从天上显一个神迹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为什么不显一个神迹让他们哑口无言？请注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动机，他们并不是想看到这个神迹就确信，而是想要试探他。旧约里面，神有的时候会给人一些特别的征兆、兆头，也就是这里说的神迹，目的是让人去确信他的作为。比如士师记里面，基甸在去跟敌人征战之前，他要求神给他一个兆头，确认的确是神呼召他去征战，去解救以色列人，而神答应了他的请求，坚固了他的信心。再比如神直接让以色列王亚哈斯求一个兆头，确认神的话，这表明神并不反对兆头。如果他需要让人坚固信心，尤其是针对他的儿女，或者他需要确认，需要让人确认一项事工确实是神差遣他们去做的，神会给他们一些兆头。今日我们会看到神通过他的护理之功，让我们看到他确实呼召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比如我们图书施工中，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开的在人看来好像不可能的路，我们就确信这的确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工。但是神绝不会随随便便给我们一些兆头，不是说我们想看什么兆头都可以看到。在这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图，他们是想要试探耶稣，他们求兆头是出于不信，他们要主耶稣从天上给他们显一个兆头看。但是就算他们看到了神迹，他们也不会当作兆头，他们反而会用各种各样的借口继续的不信。他们缺兆头吗？他们不缺。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赶鬼医病，很多百姓都可以作证。但是他们看到这么明显的事情，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看到了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这样的神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是不可能的。旧约也预言耶稣基督来会有这些神迹。我们看到只要是不偏不倚专心的人，认真的人，就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看犹太人公会里面都有公会的成员是最高的，以色列人的先生尼哥底母，他就能够从这些事情里面认出你是从神那里来传道的。但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没有。本来旧约预言基督来会有这些神迹，但是这些熟悉旧约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因为这些神迹就认可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相反，他们好像已经打定了主意要跟耶稣为敌，所以在这里假装尊敬他，要求他从天上显神迹。他们对主耶稣说的话就好像这些人从未见过神迹一样，他们是要试探他。如果他不答应，他们就会攻击说，哦，这是假冒的基督。而就算耶稣基督答应了，他们也会找各样的借口不信，就像他们对待耶稣之前行过的众多神迹一样，他们可能会说，哦，这个不够，我要别的兆头。今天那些说他们看见神迹就相信的人，他们真的看见了就会相信吗？不会的。人是已经卖给罪的人，怎么可能因为肉眼看到了一些事情他就改变本性成为神的儿女呢？不可能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证据，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诗篇里面的话。 世界是那样的奇妙，会是偶然产生的吗？我们在河边捡到一个塑料瓶，我们绝不会说的是自然界产生的，我们看这个瓶子能够装东西，然后有盖儿可以拧开，我们会说哇，这个东西肯定是人造的。不要说塑料瓶子，就算是一块长得像瓶子的石头，我们都会觉得哦，这是人加工出来的，不会是自发形成的。我们要不是人加工的话，它里面不会有那个洞进去可以装东西。那些考古就是这样，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确认都是有加工过的痕迹，那不是自然界形成的。但是论到圣经里面的神，很多人就会嘴硬说没有神，世界是偶然产生的。还有在我们的人生中有好多的事情，如果不是神的作为，那真的很难解释。可能对我们个人而言，具体我们知道，虽然说你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的事情，顶多是自己身边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你们自己很清楚，只是你们没有去探究答案，事情过后渐渐就淡忘了，就忘了。很可能你为了支撑自己的不幸，你会说哦，这就是偶然而已，不用往心里去。但是我告诉你，这些偶然的事并不偶然，神掌管一切，他用那些方法就是让你看到，让你坚持神不存在。你坚持神不存在，这其实没有道理，没有根据。可能有人会说他想看神迹，他不是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他想要去试探耶稣，他们要找借口给自己的不幸找借口。不是这样的，他说我真的是想通过神迹来确信，我不是像那些法利赛人那样给不幸找借口。那么请注意，神会给兆头，但是他不会按照你的想象，按照你要求的方式来给你兆头，因为那样对你没有用。你跟神求说，你说让明天哪一班火车晚点，这样你就信，但是就算火车晚点了你也不信不了，因为这样的信是不坚固的，你会想着那是偶然。可能你说有人从死里复活你就信，但真有死里复活的你也不会信，因为这个人心里就不想相信，不愿意相信神存在。就像财主和拉撒路里面，就是有死里复活的，那个财主也不会，那些人也不会相信，他们有了神的话语还不信，那么死里复活对他们也说没有用。因为神的存在显出人的罪来，显出人要遭遇将来的祸患，所以人就硬着头皮抵挡自己本能里面关于神的概念，会发明出各种各样人为的理论来自欺，想要说服自己哦，神不存在。这样一来，不管是什么神迹，人都会找借口抵挡的，因为罪人要的不是真相事实，而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要体贴自己的肉体。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有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死了几天了才复活，但是那些人居然想拉撒路一起杀掉。我们都想看好兆头，想听吉利的话，但是好兆头还是关于可怕审判的那个兆头，这是由我们自己的愿望决定的吗？当然不是的，是事实决定的。我们的未来是吉是凶，这是事实决定，这是一个事实，不是我们自己的愿望决定的。我们应该是面对事实，圣经说我们是罪人，说是我们的情况，那我们就不要找借口，不要去东拉西扯，你要面对这个问题。主耶稣面对他们的要求做出这样的回答，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不仅是针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而且把整个世代都包含进去了，其实可以延伸到所有人。对于罪人，生来就全然堕落的罪人，你看神迹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宁愿用谎言来欺骗自己，也不愿意去面对真相。神会给人看他的兆头，对于信的人，神会让他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他的作为，如同神迹一样。最重要的是，他们都信的人，他们都见了一样，看到了一样最大的神迹，那就是罪人得救成为新人。但是神不会受人的限定，不会说你想看什么兆头他就给你什么兆头，他给我们的永远是对我们最好的。如果你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为了给自己的不幸找借口，这样你才去求神迹，那么神就会任凭你在黑暗里面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没有方向到处乱撞。那么对于罪人要怎么办呢？没有指望了吗？当然不是的。 主耶稣他是怜悯的神，他容许他们看到一个神迹，先知约拿的神迹。显然这里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在这里要注意一下，三日三夜意思就是三天，不是中文，我们中文意义里面平时说的我三天三夜，因为我们三天三夜只是说三个白天三个晚上的，但实际上主耶稣在坟墓里面只有三天两夜，只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只要有一个白天那也算作一整天了，所以说是三天。那么主耶稣受死复活是为了拯救罪人，他们需要的是十字架的救恩，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完成的救赎，让信的人可以出死入生。主耶稣降世受死复活就是为了拯救，让得到这些恩典的人能够成为属于神的新人，这才解决根本的问题。不然的话就算看到再多的神迹也是无济于事的。很多人就像圣经里面很多人他们看到了神迹，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得救啊。
就像犹太人，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见了神迹，再比如犹大，
他们见到了神迹，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信，他们永远的灭亡。但是我们看到这位怜悯的神，他给了人奥秘的应许，给他们受死复活的神迹，这个兆头显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罪人的救主，这是所有罪人唯一的盼望。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中，我们需要的就是救恩。所以罪人呢，你需要的不是看见什么神迹，你要的是认识自己罪人的样子，去耶稣基督那里得拯救。他定十字架的功效足够拯救一切罪人，只要你相信他你就必然得救。基督教不在于你理智上是否信服一套理论，而在于你要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你要重生，你要信而得救。同时主耶稣也对这些人发出了严肃的警告，他用了两个旧约的例子来驳斥这些人要神迹的做法，同时也鼓励我们学习这两个例子来认识神的话语，寻求神的拯救。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尼尼微。尼尼微是一个凶恶的城，但是这些恶人面对警告他们悔改了。主耶稣宣告，他说自己比约翰和比约拿所罗门更大，约拿是旧约的先知，他曾奉神的命令去向尼尼微人传道。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亚述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帝国，很残暴，是以色列的头号威胁。但是约拿去传道，尼尼微人他们就悔改了。这些强暴的亚述人在人看来完全不可能归向神的人，完全不可能听劝告的人，竟然非常重视约拿所传讲的信息，从他们的君王到百姓都悔改了。可以说神使用先知约拿行了奇事，但是主耶稣比他更大，比约拿更大。首先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可不是像约拿那样只是奉差遣的仆人，子与父是同等的，圣父圣子是一体的，绝不会有二心，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是一体的，同一位神，绝不会自相矛盾。我们看主耶稣来，他就是担当神的使命，所以作为先知他是最称职最名副其实的。约拿确实行了大事，但是在他履行使命之前，他显出了罪人悖逆的一面。我们说他去传道的时候，他是在做神的工作，他在传神的信息，但在这之前他跟神有矛盾，他不想去。他知道神差遣他去尼尼微，但他因为他可能因为惧怕，或者是他可能不希望以色列人的敌人这些强暴的亚述人能够得到神的信息，所以他就坐船逃往他师。他是可能是位于现在西班牙，反正是在地中海里面，应该向西走，而尼尼微是在陆地上向北走，向东边北边的。当然人逃不过神了，神使用他的悖逆，让他被大鱼吞下，然后在肚子里三天，然后鱼把他吐出来，用这件事情来预言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然后我们看约拿传道之后，尼尼微人悔改，那么神就没有降灾。然后这个时候约拿又生气了，他甚至跟神赌气。我们可见尽管他是属神的人，他蒙神拯救的人，但是他仍然不是完全的，他有跟神作对的时候。 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主耶稣比约拿更大。那其次我们看约拿并没有行任何的神迹，虽然他自己经历了神迹，但是神并没有给他行神迹的能力。神使用约拿的讲论让尼尼微人悔改，避免了尼尼微城毁灭，这是神的大神迹。但是约拿自己他没有能力掌控自然，没有能力去命令风和海。然而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说，万有一切都在他的权柄之下，他不是一般人，他就是神。即使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降卑，但是他也能掌控一切，他能够吩咐整个自然界为他服务，他开始做工了，一切的疾病在他面前都消散，被鬼附的人也能够得释放。所以我们看主耶稣比约拿更大。最后我们看约拿传讲的信息只是说尼尼微人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面前，所以面临毁灭，这是宣告尼尼微要灭亡，等于是宣判，连警告都算不上，因为警告一般是说你不小心你就会怎么怎么样，这里是直接宣判。但是主耶稣的信息不仅有警告，而且有怜悯，有施恩的邀请。主耶稣第一次来不是来审判，而是来拯救。他的警告目的也是引人归向他得生命，他所传的是神的怜悯，神喜悦拯救罪人，所以他比约拿更大。那么既然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还有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有一位比约拿更大的先知来给我们传信息，我们有他的信息，那么我们的表现岂不是应该比这些尼尼微人更好？尼尼微人是悔改了呀，约拿并没有向他们行神迹。虽然说约拿是从鱼肚子里出来然后去尼尼微的，但是尼尼微人并不知道啊，圣经没有说谁看到约拿的经历，而且按那个时代的信息传播效率，知道约拿被丢下海却没有死的那些人恐怕都没有几个，更不用说遥远的尼尼微了。对尼尼微来说，约拿就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一个犹太人跑来跟我们讲。但是尼尼微人相信了约拿的传讲，他们相信自己确实罪恶惹神发怒，因此他们悔改。我们不需要神迹，我们只要看自己的良心，我们就可以像尼尼微人一样知道自己确实是罪人。况且神给了我们律法，我们对照律法本着良心就可以知道我们确实得罪神了。约拿没有向尼尼微人传怜悯的消息，他只说尼尼微40天之后就要毁灭了。但是尼尼微的人没有绝望，他们没有说破罐子破摔，他没有干脆跟神作对，而是他们仰望神的怜悯。当时尼尼微王下令是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离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神的怜悯，指望得到神的怜悯，完全在神面前谦卑。这就跟大卫面对神要降灾时一样，他说我宁愿落在神的手中。所以罪人呐，现在你们有的是耶稣基督怜悯的信息，你们比尼尼微人要强得多。尼尼微人并没有明确的消息告诉他你们悔改你们就会得到怜悯，但是他们在那种情况下好像绝望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仰望神的怜悯。而现在我们有的是直接说可以怜悯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信息，只要你悔改归向他就可以得救，这是明确怜悯的信息。你的确是罪人，你按照神的公义应该灭亡受永远的刑罚，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降世为人，他应许只要你到他这里来他就不丢弃你，只要你来你就可以得永远的生命。尼尼微人在没有应许的情况下他们就仰望神的怜悯，他们已经没有别的路了，他们确信自己确实得罪了神，得罪的是创造天地的主。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办？就像是那个妓女喇合，他面对以色列人的军队马上要来攻占耶利哥，他怎么办？没有怜悯的信息给他，但是他知道他们得罪的是神，神是正义的，他不能跟神作对，所以他们仰望神的怜悯，他们就得到拯救，他们就免 他们就免于灭亡。当然尼尼微人他们悔改，他们免于尼尼微城灭亡的命运，我们不能说他们得救了，但是至少在肉体上看来他们肉体的生命得救了。那么既然他们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都可以仰望神的怜悯，而我们现在我们有主耶稣的应许，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来，你只要按照他的救恩之道，你相信他，那么你的灵必定经历死而复活的神迹，你死去的灵会活过来，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会得到属灵的拯救。再看尼尼微人之前，他们从来没有领受过神的道，他们是一群强暴的民，他们是以色列人最大的军事威胁。看到那个列王记历代志，可以看到北边的十个支派都被他们抓走了，流放到其他地方了，以至于后来说北面的十个支派是失落的十个支派，都找不到了。如果这些尼尼微人他们领受过神的道，他们顺服神，他们就不会这么对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的教会啊。但是就是这一群跟百姓跟神的百姓无关的人，根本没有神话语的人，因为约拿的信息他们悔改了。既然如此，我们谁都不要找借口说哦，基督教不是我们祖先相信的，我们民族从来没有信过，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实，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已经钉十字架，已经背负了罪人的罪，替罪人死了，这是2000多年前的现实。神的儿子亲自来传这怜悯的消息给你，这救恩就是给你的，即使你从来没听过，但神让你现在听到了，就是呼召你来得救。福音的信心没有区分民族，旧约的时候很多人认为神的恩典只给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约拿书，不是的，尼尼微人以色列人的敌人他们也能悔改。那么今天圣经明确的说，传福音给万民听，普天下的万民，你也是其中之一，你可以来，不管你的罪有多严重，不管你之前跟基督教是多敌对，你发表了多少在那里骂神的话，骂福音的话，不要紧。我们看福音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首先得到福音的是耶路撒冷的人，主耶稣说你要传福音要从耶路撒冷起，这耶路撒冷的人喊着要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样的人他们都可以得到福音，都可以得救，你的罪没有他们大吧，你没有直接去喊着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吧，没有巧着，如果说比拉多罗马巡抚不答应处死耶稣的话，你们就要叛乱，就要或者就要去上访，就要去给凯撒皇帝告状，你们没有干这样的事吧，所以你们可以得救，可以来。我们再看尼尼微，他们只有一位先知，约拿一位先知，然后这位先知来给他们讲了一天。尼尼微这座大城要走三天的时间，城非常大，好像考古发现说这个城其实是分成三处地方的，所以你围起来你要走几天的时间，但是尼尼微只讲了一天，约拿只去讲了一天，他们就信服神了，他们就宣告禁食。而我们的条件比他们好多了呀，我们有多少传道人，历世历代很多传道人的福音信息我们可以读到，我们听的讲道有多少，我们甚至可以没有办法现场聚会之后，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来聚会。既然有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利用好呢？既然尼尼微人都可以悔改，当时免于全城的毁灭，那么现在我们有福音的应许，有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众多的见证人，那么我们难道不能悔改相信免于灭亡吗？耶稣基督的呼召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罪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生命，使你们得安息，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他就是来救你的。约拿是一个以色列人，他对于尼尼微人而言是一个弱小的国家，是手下败将，但是这些尼尼微人没有因为约拿的身份就轻视他，而是把他的消息听进去了，是他的消息信息让他们悔改。那么对于我们，我们也绝不要因为基督教是来自2000多年前就亡国的犹太人，不要因为很多关于基督教的传闻我们就不屑一顾， 我知道我们受教育的背景，我们都会从小的教育都会把这些宗教认为是虚假的，是迷信，是骗人的。但是请你认真的来对待福音的信息，福音的内容，你看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我们从来不怕人检验，我们从来不会把我们所信的掖着藏着怕人知道了，不会的。我们都希望你来看我们究竟信的是什么。我们相信只要你真的明白，你本着良心，你会知道这确实是神的话语，这是真的。尼尼微人可以悔改，那么你也可以。尼尼微人相比以色列人还有一个不利条件，就是从来没有给他们预先讲过约拿的事情。但是先知预先给犹太人预言了圣基督的事情，所以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有了圣经，他们看到了又看到耶稣的事情，应该对照起来，他们应该相信。但是这些邪恶淫乱的，他没有相信。而对我们现在的人，圣经的预言是有好多是已经应验的了，我们都看到了。圣经能够准确预言几百年后的事情，比如单单是一个犹太人他们回归迦南这件事情，已经够神奇了。犹太人被巴比伦人抓走，在当时看来是没有指望了，但是神的先知预言说他们会归回，几十年后会归回，神会把他们救回来。很奇妙，当时很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居然被从那个高原上的波斯给灭亡了，然后波斯王允许这些犹太人回国，还下令把那个以前他们的圣殿的东西给他们，让他们去重建神的殿。当看到圣殿落成的时候，这些归回的犹太人里面有之前见过那个原先圣殿的人，因为几十年的时间有些老人可能还活着。但是这件事情尼尼微人可不知道，他们的时候犹太人还在，那个国家还在，还没有被巴比伦抓走呢。然而尼尼微人他没有知道这些事情，他们却仍然信福约呢。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些事，我们难道非要硬着头皮说这是偶然吗？不要自弃，请认真对待基督的信息。圣经能够在几千年前，两千多年前，他能够预言之后的事情，然后在历史中我们看到那事情确实是完全按照先知的预言应验了。不要自弃，请你仔细来看是怎么回事，请认真对待基督的信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还请注意，约拿的信息是说尼尼微要灭亡，但是他们没有发怒，他们反而领受了。今天很多人说攻击基督教的一个说法就是太不仁慈了，动不动就诅咒人下地狱。请你不要因为圣经说罪人必定下地狱，不要因为这事你就生气，你就说基督教不仁慈。你看看为什么会这么说。如果医生给你说你得了什么什么病，你不治的话就会死，你会对医生生气吗？你会说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诅咒我？你会这样说吗？不是的，因为医生只是在跟你说一个事实。同样我们对你们说的也是一个事实，你若不悔改，你如果不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你就会灭亡。请你来看看为什么会这么说。我相信只要如果你真的知道福音的含义，你就不会生气，你会知道这是真的，你会像尼尼微人那样认真对待。而且当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你会知道这位救主是靠得住的，他确实拯救罪人。你一信主话，你会平安满心怀，就知道哦，他是罪人的救主，他能够拯救我这个罪人，我信靠他，他就拯救了我这个罪人，我就跟神和好。你自己来相信。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看我们当前的境况其实并不比尼尼微人更好。尼尼微人是很强暴，罪恶很大的，他们的恶达于神的面前，所以神说四十天后要灭亡。但是我们的恶，我们的罪恶照样在神眼中啊，有谁知道神什么时候追讨呢？ 他们是四十天，而我们什么时候？是明天都有可能。如果我们明天就死了，那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福音是只给活人的，在你死之前你还没有得救的话，那你只有等候第二次的死，永远的地狱，那是身体复活之后和灵魂一起永远在地狱里。尼尼微人相比我们，他们的条件要差得多。我们有最大的先知神子耶稣基督，有他亲自传的信息，要有他给我们的全本的圣经。如果我们没有得救，那么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确实有资格起来控告我们，定我们的罪。好，我们再看示巴女王。尼尼微人是非常紧急，他们是恶人，但他们得到神的信息悔改。而示巴女王她是从远方，她花了很大的代价来求智慧，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在凡人之中，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但是他比起耶稣基督来算不得什么。虽然他是先知，是神所祝福的人，但是他也曾随从今世的情欲，进而背逆神。他也只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犯过罪，没有一丁点的罪，他是完全无罪的，古往今来唯一一个没有罪的人。所以他比所罗门更大。我们看所罗门的智慧是神所赐给的，但是主耶稣自己他就是智慧，他是智慧的源头，他的智慧是他本来就有的。而且所罗门的智慧虽然在人看来无比大，他的名声一直流传在中东的各种神话里面，但是他所知道的还是有限的。在晚年的时候他感叹说，读书多身体疲倦，他连当时世界上的知识都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呀。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创造世界的主，全知全能，没有什么是他不了解不熟悉的。所以显然他比所罗门大多了。所罗门的国家虽然很强大，但是早就灭亡了。在他死了之后，以色列就分裂成南北两国，他的后代所罗门的后代统治南边的犹大，但是后来也是被巴比伦灭掉了。而耶稣基督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没有穷尽的，将来所有他的子民都将在他永恒的国度里面永远跟神同在，享受永恒的福乐。所罗门的国度也是有限的，他统治的地方也就是现在巴勒斯坦那附近那一块地方，可能比北京天津加起来大不了多少，可能还没有河北省大。但是耶稣基督的统治是无限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直到地极，甚至整个宇宙都是属于他，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所罗门是很有钱的，他很会做生意，但是他的财富难道可以跟神相比吗？人跟所罗门做生意可以赚钱，但是比起你在耶稣基督这里得到的好处又算什么？总而言之，耶稣基督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只是在某些方面预表那位将要来的君王，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君王。所以我们的条件比示巴女王好太多了，那么我们的表现岂不是应该比他更好吗？示巴女王在所罗门这里听到智慧的话，她也得到了很多宝贝，而我们从耶稣基督这里得到的岂不是应该是最好的智慧，就是灵魂得救的智慧吗？这是最好的宝贝。我们看示巴女王，她的条件，她首先她没有学过神的知识，但是她渴望智慧，她来寻找地上的王所罗门。关于所罗门，他只是听到了一些传闻，但他非常认真，他愿意为了智慧付出代价，所以他来找所罗门。我们可能也是听到了一些关于基督的传闻，但是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想要获取相关资源，我们的途径比示巴女王好太多。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信息来看关于耶稣基督是不是像我们听到那些传闻一样。示巴女王的时候连造纸术都没有啊，我们现在可是有互联网的， 但是我们像他那样渴望认识真理吗？他渴慕，他寻求，他就没有失望。今天如果我们也渴慕，也来寻求，也绝不会失望。你要真的仔细来看，你真的愿意去读，去了解，你来听到，来读相关的书籍，你会看到你以前那些关于听到那些关于基督教的传闻恐怕不对，很多虚假的。他说很多人反对基督教，反对福音的那些论据都是在虚空打靶，自己竖靶子自己打，完全是假的。所以今天只要我们真的来寻求，我们绝不会失望。我们的这位君王耶稣基督，我们的这位智慧人已经用很多途径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只要我们来寻求，就可以得到比示巴女王更好的收获。这位南方的女王，她长途跋涉来的，我们今天不需要长途跋涉，我们只需要打开书架，我们就可以读到福音的书籍。我们现在有电脑，有手机，我们可以从上面听到福音的讲道。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会发一些福音，转发福音的讲道给你们，你点一下你就可以听到了。然后我们看她走这么远，她是女王，她一个人离开国家那么久的话，国内可能有不利局面了。今天很多时候，听看哪个国家搞政变，就是趁那个什么总统到国外去访问，他国内就政变了。但是我们看示巴女王，她为了得到智慧，她宁愿冒这些风险，而我们不存在这些风险吧？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到智慧的信息，得到真理的信息，关于罪人从怎么得救，从古到今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的讲道，里面很多很多的书籍里面，我们都可以轻松得到。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途径来学习相关的信息。对我们而言，基督就在身边，他已经复活升天，在神的右边，谁都可以用祷告来跟他说话。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用心呢？为什么不利用好这样的条件呢？我们有这样的条件，不用付出太多。如果我们还是存着先入为主的对基督教的那种错误看法，那是别人给魔鬼的误导，给你的虚假看法，然后你就抱着个虚假看法，你都不来核实，然后你就坚持这样做，基督教是假的。那这样你灭亡的时候，你会面临更重的审判，因为你有机会，你却故意的不来。我们看到示巴女王，她没有得到邀请，没有人请她来，但是我们是有明确呼召的。耶稣基督借着他的仆人呼召世人悔改，他呼召我们来得到永恒的救恩。神是不可能骗人的，他既然呼召了，就一定会信守承诺。另外，女王这一路上她肯定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耶稣的福音是说不要银钱，不要价值，他拯救罪人，他差遣仆人出去传拯救的信息，不要钱，他说你来我就救你。真是他的仆人说，我要叫人不花钱得福音。那么你还有什么顾虑？不要钱就可以救你的灵魂免于永恒的灭亡了。你是否像示巴女王渴慕智慧那样，渴慕自己灵魂的福分呢？罪人呐、啊，你是神的仇敌，但是耶稣基督为了让你跟神和好，他是亲自降世受死，现今他复活了，在神的右边，他的福音不要钱，白白摆在你们面前。所以你看，我们传福音没有要你交门票吧，没有告诉你说你得出多少多少钱你才能进教会吧，才能得救吧，不是。我们是作为基督的仆人，既然他为了拯救罪人付出一切，我们也愿意为了拯救罪人付出我们能够付出的。所以不要你们拿钱，你拿钱也买不到救恩。我们只劝你们认真思考自己灵魂的处境，思考耶稣基督福音的邀请。只要你认识到自己罪人，自己是罪人，那么他给你的呼召就是让你来，让你来，让你来，他的呼召就是给你的。罪人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你就必然得救。他呼召他一定会信守承诺的。示巴女王没有得到邀请还来了，然后他得到了智慧，所罗门很慷慨的接待了他。而现在 耶稣基督这位比所罗门更大的，他直接呼召我们来，召唤我们来，我们来了之后，他我们得到的欢迎一定比所罗门对十八女王的欢迎更大。如果我们享受这么好的条件，我们还没有得救，那么将来审判的时候，十八女王的确可以起来控告我们。我们没有得救，我们没事，没有任何借口。如果他那样的不利条件他都能够寻见智慧，能够得以明白，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么我们只要能够像他那样渴慕，那样认真的话，那样愿意付出代价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真智慧，就是认识神，认识救主，这就是永生。我们现在的条件比尼尼微人，比示巴女王好太多，我们有明确的呼召，有清楚的福音，福音现在已经启示完毕，圣经已经启示完毕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都在里面。不像古时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很多事情还是一片朦胧的，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的信息，请抓紧抓紧机会，因为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明天。我们身边离开的人恐怕都有吧，我们大家几十岁了，身边的人离开我们都见过吧，哪一天神不再给我们机会了，我们突然一下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离开这个世界，那时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甚至可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都没有机会，这是有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条件可以享受很多福音的信息，我们可以来教会聚会，我们可以看很多的书籍，但是谁能保证我们会一直过这样的安稳日子呢？叙利亚的人十几年前他们可不是过现在的日子啊，他们生活条件也很好，但是一打起仗来，到现在他们的经济可能连以前的可能咱们这儿是有没有都不知道，也许在之前他们那里的人要得到基督教的信息很容易，因为他虽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是他本国还是有基督徒的，他有以前的教堂什么的留下来，有教会在活动。但现在呢，如果那极端组织真的上台的话，恐怕传福音都是罪了，都会被判刑了。不要以为我们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抓紧赶紧利用好我们现在享有的条件。你来看，耶稣基督是拯救罪人的救主，你来看你是不是得了罪这种疾病，如果得了你就来接受这样的治疗。从前所有的人，所有的信徒，他们都是，他们认识自己的罪，他们就来信靠耶稣基督，他们就得救了。只要你来，你也一定得救，你一定不会失望。愿我们都能够认识这样永生的生命，永远的救恩。好，我们做最后的祷告。阿门。